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香港19号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率仅 30.2%， 为历届最低。在泛民主派杯葛参选下，亲政府建制派候选人全部胜出，立法会步入爱国者治港时代。选举结束之后，民主富裕国家组成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选举制度中的民主要素受侵蚀表达严重关切。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外交部长呼吁中国恢复对香港政治机构的信心，结束对那些促进民主价值和捍卫权利和自由者的无端压迫。之七声明还说，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破坏香港1997年回归时中国承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享有的高度自治。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在声明中呼吁中共当局允许香港高度自治，并尊重香港人权、基本自由、民主原则和法治。五眼联盟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立委选举结果表示严重关切。他们谴责港府在该选举中剥夺了异议人士有异议参政的权利。五眼联盟外长亦对港区国安法产生的广泛寒蝉效应，以及民间社会感受到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日益限缩表达严重担忧。英国外长特拉斯20号在英国外交部的官方推特网站上推文，指责这一次选举是中共持续跟随香港人民自由、自治和权利的一部分。而香港监察组织亦在19号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港府立法委选举的结果，并称该选举是一场闹剧。美国星期一任命国务次卿扎亚兼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此举引起中共不满。布林肯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重要角色的任命将立即生效。扎亚作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将会依据美国的西藏政策法协调美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的政策、计划和项目。布林肯说，扎亚将促进尊重藏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他们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并将支持保护他们独特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的努力。布林肯还说，特别协调员扎亚将进一步支持美国努力解决西藏难民和侨民社区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那些在美国面临中共威胁和恐吓的人。他还将促进保护环境和可持续管理西藏高原的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活动。根据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他还将寻求增加美国官员、记者和其他公民进入西藏的机会。布林肯说，特别协调员扎亚将同西藏文化、宗教和政治领袖、美国国会、国际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民间社会代表就这些问题密切合作。布林肯说，这个指派表明政府致力于促进西藏人民的人权，帮助保护他们独特的遗产，满足他们的人道主义需求，并应对青藏高原的环境和水资源的挑战。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后，中共去年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并指责美国试图破坏西藏的稳定。北京一直拒绝和美国的西藏问题协调员打交道，认为这个干涉其内政。美中在贸易、台湾、人权、南中国海和新冠病毒等一系列问题上陷入冲突，两国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纽约时报20号以购买影响力，中国如何操纵念书及推特为题报道，揭露中国一份大外宣报价单用以操纵念书和推特。这一份报价单是今年5月21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网路上招标舆论技术服务项目，要求包商提供境外社群平台的账号，包括脸书、推特等等。每个平台必须在每个月新出300个账号，包括注册或买账号。 在境外社交平台账号伪装及维护方面，浦东分局要求包商需将新出来的账号进行包装，以即让该账号吸引粉丝，以便推广外宣素材，且每个月要保持粉丝人数要有一定增长。此外，除了推广中方提供的素材，每个账号亦需制作原创影片，目的就是为了赞颂中国，打击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据悉，浦东分局公开招标大约三个礼拜之后，一家叫做上海云轮的民间公司得标。据该公司创办人魏国林在商业社群平台领英的页面介绍，该公司与跨国企业合作，提供数位政府和智慧城市等服务。纽约时报表示，该案例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各地政府或警察单位亦会透过类似方式影响海外的社交媒体。且从这一个案例可以发现，除了中央外宣工作，中国亦会按月付费订阅制，藉由民间企业取得操纵国外社群的服务。美国连线中国杂志8月1号就曾报道，脸书通过合作代理等方式，每年在中国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收入。这些广告不仅来自民间企业，亦来自中共国有企业、官媒甚至地方政府当局。此外，英国媒体新闻公报亦曾披露，脸书收取中共的资金，替中共在海外进行大外宣。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星期一点名并宣布制裁五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分别是陈东、何正、卢新玲、谭铁牛、尹中华。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向国会递交一年一度的香港自治报告，再次点名制裁破坏香港民主的五名中联办副主任，同时警告金融机构遵守美国法律，不要跟受制裁人士进行交易。根据国务院的制裁声明，这五名中共官员削弱了香港的自治权，而中联办是中共在香港投射影响力的主要实体。声明还说，星期一发布的香港自治报告强调了美国深切关注北京剥夺港人权利的行为。香港在12月19号的立法会选举中剥夺了有意义的民主派人士的声音。这个亦是香港推行国安法以及大幅度修改选举制度，落实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首次选举。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显示，90席中89席均由建制派的候选人当选，仅社会福利界功能界别议席由自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当选。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纽西兰和澳大利亚等五眼联盟伙伴以及七大工业国组织，在香港立法会改选宣布结果后，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香港民主已受到侵蚀。此外，国务院星期一发出的另一份名为《递交香港自治法报告给国会》的声明中说，美国对北京继续努力破坏香港的民主制度，削弱香港在司法、公务员、新闻和学术机构等方面的自主权，表达关切。声明中表示，这一些对一个稳定和繁荣的香港至关重要。外国金融机构如果故意和报告中所列的个人进行重大交易，亦将受到制裁。星期一，现年58岁的乔建军带着手镣脚铐现身洛杉矶联邦法庭。乔建军身体偏瘦，头发已都全部花白。在法庭上，乔建军多次咳嗽，戴着口罩亦能看出其身形憔悴。当日他在庭上被指控涉嫌移民欺诈、赃款转移、共谋洗钱、非法置业等多项罪名，并对联邦数项犯罪指控做部分认罪。据了解，乔建军在1998年开始担任中储粮州口直属副主任，他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受贿逾1亿美元，并将近半的资金转移到美国，并且在2011年11月潜逃美国。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共国际合作局公布了8名涉嫌经济犯罪的外逃红色通缉令名单，乔建军排名第三。美国司法部亦在2015年对乔建军及其前妻赵世兰发出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钱的指控， 随后赵世兰亦在美国被捕，乔建军则逃亡瑞典。2020年他被美国司法部门以洗钱和使用不法资金置业的罪名引导至洛杉矶受审。这一次庭讯法官要求闭门庭审，尚未公布详细内容。记者已联系检察官和乔建军辩护律师，等候进一步讯息。乔建军曾任河南省周口市人大代表，并获河南省青年企业家管理创新奖。他在任期内以承包基建项目、做大宗商品采购等方式。乔建军前妻赵世兰已在2017年1月认罪，罪名是与前夫合谋，以欺诈方式通过 EB5 移民投资者计划获得美国移民签证，并对其前夫的外国投资来源和自己的婚姻状态撒谎。赵世兰在2008年5月利用虚假资料申请 EB5 投资移民赴美，乔建军随后收到投资移民配偶的 I-52 签证，利用转移至美国的资金，而乔氏夫妇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亦购置了多套房产，其中一套就买在洛杉矶县蒙特利公园市。赵世兰亦向美国移民局撒谎，向美国企业投资了50万美元，这一笔钱随后亦被用于买了一栋房屋。